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拖累监国，在公元1227年农历七月中，蒙古成吉思汗亲自领兵攻打西夏国的时候，因为身染重病，去了西夏国南面的六盘山避暑，最后病死在六盘山行宫之中，死的时候是66岁。另外有一种讲法说他死的时候是73岁。成吉思汗病重的时候，西夏国王李显已经抵挡不住蒙古兵的攻势，决定向包围首都中兴府的蒙古将领投降。成吉思汗在临死之前完成了他一生人最后一次功绩，灭亡西夏国。成吉思汗死了之后，庞大的蒙古帝国的领导权就要交给他的子孙继承。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早过成吉思汗去世，但是术赤的仔拔都已经控制了蒙古帝国的西部，即是钦察草原、俄罗斯等地方的军政大权。成吉思汗的第二仔察合台亦都掌管了原本的花剌子模国一带，第三仔窝阔台亦都掌管了伊犁河流域。成吉思汗的弟弟合萨儿、合赤温、别勒古台、帖木哥等人就分封在蒙古帝国的东部。按照游牧民族的习惯，父亲的遗产应该由嫡子之中的幼子，亦都即是原配夫人所生最小的仔来到继承。因此成吉思汗直辖的蒙古本部土地、百姓、兵马就应该由第四仔拖雷接管。根据一些史书记载，成吉思汗死的时候，蒙古兵的总数有129000人，其中拖雷所继承的有100001000人，其余28000人分别隶属拔都、察合台、窝阔台，和成吉思汗三个弟弟、母亲月伦，还有成吉思汗的庶子阔烈坚。当然129000人并没有包括到投降或者是归附蒙古的各国各部落兵马。于是在众兄弟之中，拖雷的实力最雄厚。成吉思汗晚年的时候曾经和几个仔约定，死后由窝阔台继承汗位，但是根据蒙古人的习俗，黑汗需要由各部落贵族召开大会，在会中推举产生的，这个大会称为忽烈儿台。所以在召开大会之前，蒙古帝国的军政大权就暂时由拖雷掌管，称为监国。在这段期间，蒙古贵族集中力量筹备召开忽烈儿台大会，一切征战都暂时停止。如是者过了一年有多，有一日察合台和窝阔台正在商量一件大事。
三弟，呼韩他归天已经一年有多了，葬礼亦已经办妥，但是四弟他迟迟不宣布召开忽烈儿台大会，在会中推选新黑汗，这样不是几妥吧？
啊，二哥你疑心拖累。
唉，窝阔台，当年呼韩曾经在我们几兄弟和诸王诸将面前指定由你继承汗位，但是呼韩死了之后，他的兵马由拖雷掌管，最近有一些拖雷手下的人去到各处游说，看来拖雷似乎想违背呼韩的意志谋夺汗位。
二哥， 拖累是不是想谋夺汗位，我们不可以随便推测。不过推选新黑汗是不可以拖延得太耐。
是，拖延得越耐就越对拖累有利。
没错，这件事要尽快解决。
但是颁布圣旨的金牌和虎符都由拖累掌管，我们不可以召集诸王诸将的。
二哥，我想起一个人，他可能有办法。
啊，有这样的人？他是谁？
他就是长艳人耶律楚材。
耶律楚材？
是，耶律楚材以前在傅寒身边替傅寒出谋划策，他学识渊博，而且善观天文气象，他一定可以替我们解决难题的。
没错。不过耶律楚材他奉了拖雷之命去了巡视燕京，
我们可以派人去请他回来。
是的，好，即刻请楚材回来。
微臣耶律楚材参见拖雷大王。
先生免礼。
谢大王。
先生由燕京回来莫奔，路上辛苦了。
乜说话？
先生，中原地方的情况怎样？
启禀大王，中原人有一句说话，就是国家不可一日无君。自从成吉思汗驾崩之后，新君未立已经一年有多了，中原人心浮动，不单止盗贼猖獗，而且有一些金国的行将背叛蒙古，好像镇守真定城的金国行将武仙，他杀死了元帅史天祥，又投靠金国，好在蒙古大军打败武仙，否则中原的局势十分危险。
听先生你这么说，推选新黑汗是不可以再延迟了吧？
大王英明，如果再拖延，恐怕连西域诸国都会对我们大蒙古离心。
是，有道理。近来时不时有一些西域人作乱，而且听闻会会国的王子扎兰丁去了波斯地方招兵买马，图谋复国，我们是不容忽视的。
大王，成吉思克汗是奉了上天之命率领蒙古兵征服天下，大王你们几兄弟好应该继承他的事业，不可以令大蒙古国分崩离析的。
先生你的意思是
大蒙古国的各位王子应该同心同德，推举一位才德兼备的新克汗，将成吉思克汗的事业发扬光大。
咁我要尽快召开忽列儿台大会，安定黑汗大位先至得。
咁就太好啦！秋天马肥就系召开大会嘅良辰吉日啦。
王子，各位将军，各位喇颜，成吉思汗驾崩已经差不多两年了，我召集各位来到协禄年河，是希望各位能够推选出一位众望所归的新黑汗。好，各位认为哪位可以担当重任继承汗位呢？
推举拖累大王。
各位，成吉思汗生前曾经亲口指定 由窝阔台继承汗位，你哋唔可以违背成吉思汗嘅意志嘅。
我哋推举康雷大啦，
推举康雷大啦，
窝阔台啊，窝阔台，
推举康雷大，
康雷大王万岁！
米草，米草！
各位大王，而家情况混乱，应该暂时停止，再过几日先至重新讨论啦。
咁都好，各位暂时休会。
大王，今日大会里面众议纷纭，有人推举窝阔台大王，又有人推举拖雷大王，争执得十分激烈。唉，咁样唔单止解决唔到问题，仲会损害你哋几兄弟嘅和气。几位大王要好好商量一下。
系，先生讲得啱，
冇错。拖雷，富汗生前已经指定由窝阔台继承汗位。你唔可以违背富汗嘅意志嘅。
我点敢违背富汗嘅意志呢？不过诸王同埋诸将推举我，我亦都好难制止㗎噃。
哼，分明系你煽动手下嘅人图谋夺取汗位。
乱讲。
诶，二哥、四弟，何必争吵呢？富汗虽然答应过由我继承汗位，但系我哋蒙古人嘅习俗，父亲嘅遗产是由幼子承继的，况且在父王晚年的时候，拖雷时时刻刻在他左右，他熟悉我们大蒙古的政令，所以拖雷很应该继承汗位，将父王的事业发扬光大。
嗯，
哎，三弟，这又不是这样说
的。
父王在诸王诸将面前将汗位交给你，授予你主宰一切的权力，我们怎可以擅自更改？我哋如果违背富汗嘅遗命，第日必定会引起纷争，令到大蒙古国诸王失王，甚至兄弟离心离德，咁就太对唔住富汗啦。
长炎先生，你认为点啊？
启禀各位大王，察合台大王讲得啱，我哋系唔可以违背成吉思克汗嘅遗命嘅。成吉思克汗建立咗大蒙古国嘅基业，佢希望子孙团结一致，令到大蒙古万世昌盛。如果因为兄弟纷争而令到大蒙古分裂，黑汗在天之灵一定十分痛心的。
是，先生讲得有道理，
非常有道理。好，我们要遵从富汗的遗志，推举三哥窝阔台做新黑汗。
四弟，你讲得很对，我们决定拥戴窝阔台。
各位，我向各位宣布，我们遵从成吉思克汗的遗命，推举窝阔台王子继承汗位，大家赞不赞成？二哥、三哥，有好多人推举我噃。
长炎先生，你认为应该点呢？
而家的情况，非大王你出面稳定大局不可啦。
各位，成吉思克汗驾崩已经两年了，被我们征服的国家开始对我们离心，我们大蒙古国今日好需要有一位新克汗领导我们征服天下。成吉思克汗生前曾经讲过，如果每一个王子都希望做克汗，不肯做别人的众属，咁大蒙古国嘅纷争就永无休止㗎喇。成吉思克汗认为窝阔台佢宽宏大量，意志坚定，才智卓越，所以指定由佢继承汗位。
窝阔台都唔错嘅。
各位，我哋应该遵照成吉思汗嘅遗命，拥戴窝阔台王子继承汗位。佢喺上天庇佑之下，治理我哋大蒙古国，领导我哋征服远方嘅国土，令到所有嘅突厥人、大食人、女真人永远臣服我哋大蒙古。拖雷，
系
我哋一齐扶窝阔台上宝座啦！
好。
好，大家跟住我向窝阔台黑汗下拜。窝阔台黑汗万岁！
窝阔台黑汗万岁！
好，大家祝贺新黑汗，为新黑汗干杯！
干杯！
好，我窝阔台得到各位拥戴，登上汗位，我一定不负各位所望，为大蒙古嘅昌盛努力。
窝阔台黑汗万岁！蒙古万岁！
有嚟，传令打开金库，将里面嘅金银绸缎搬出嚟，不分亲疏，分派俾每一位。为咗安慰成吉思汗在天之灵，我哋派发牛羊同埋食物俾穷人，与天下神民共乐。
公元1229年，亦即是南宋绍定二年，今正大六年秋天，蒙古贵族在暹六连河边举行忽烈儿台大会。经过41天的激烈争论，拖雷为了蒙古的团结放弃汗位，最后大家推选宽宏大量的窝阔台成为新的蒙古黑汗。在推选黑汗的过程之中，察合台和耶律楚材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。察合台不但只说服了拖雷放弃争夺汗位，而且以兄长之尊亲自向窝阔台下拜，加强窝阔台的威望。耶律楚材就说服了蒙古贵族以团结为重，遵守成吉思汗的遗命，避免权力斗争，安定大局，因此得到窝阔台的信任和重用。好了，汗位的继承问题虽然解决了，但是拥护拖雷的人仍然感到不满，因此种下了窝阔台和拖雷两派的明争暗斗。不过这些是后话了。但是由于后来拖雷的后人夺得政权，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人受到排挤，所以在元朝和波斯的史书里面，有关窝阔台和察合台的资料非常简略，尤其是在忽烈儿台大会那41日所争论的具体情形，拖雷为什么愿意妥协等等，已经没有详细的记录了。好了，窝阔台成为蒙古黑汗之后，开始办理几件重要的事。
神耶律楚材参见黑汗。
卓贤先生，你嚟等间，我正想召见你。
黑汗有咩事要召见微臣呢？
我想知道你哋中原人系唔系有一啲治理国家嘅方法？
冇错，中原人的确有一啲治国平天下嘅方法。
好，咁你讲嚟听下。
启禀黑汗。所谓治国平天下的方法，简单来讲，无非是王者必须爱护百姓，建立法道，任用有才干的官吏，为百姓兴利除害。
我不是很明白，先生可不可以讲得清楚一点？
黑汗，大蒙古国的诸王分封在天下各处成邑，他们可以随意向管辖之下的百姓征收赋税，甚至有生杀之权， 连黑汗亦都不得过问。
嗯，
咁样唔单止百姓受苦，而且对国家有害啊。
咁话应该点样处置呢？
黑汗可以颁下圣旨，规定天下赋税嘅数额，而且经常派使者巡视诸王嘅封邑，又规定诸王定期朝见黑汗，咁样或者可以约束诸王呢？
嗯，冇错。
黑汗系天下嘅主人，好应该有一座都城作为号令天下嘅中心嘅。
嗯，系啊，营建都城的确系大事。为咗方便大蒙古号令天下，呢件事要马上进行。仲有，我哋大蒙古停止征战已经两年啦，我准备派众兄弟嘅长子征伐西域，由拔都、贵由、蒙哥等人率领，速不台随军辅助，冇必要西域诸国嘅君主臣服我大蒙古。至于中原嘅金国皇帝，我一定要将佢变为大蒙古嘅神鹿。
窝阔台登上汗位之后，重新展开蒙古的军事扩张。他命令众兄弟的长子领兵远征西域，这次远征称为长子西征，或者蒙古第二次西征。同时，窝阔台亦都决定亲自指挥大军征伐偏安河南的金国。在筹备出征的时候，窝阔台下令在漠北的瓦尔汗河源头，亦即是今日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西南面大概400公里的古城遗址，建筑一座都城，称为和林。建筑和林城是由于蒙古帝国不断扩张，需要有一个固定的政治中心，作为黑汗和贵族商议军国大事、接纳由各地运来的财物、粮食、招待各国的国君、使者、商人等等事宜。所谓奠定统治世界之根基，建筑繁荣昌盛之基础。窝阔台下令数以万计的汉人、回回工匠前去漠北服役，而都城的设计者是汉人刘敏。刘敏别字德由，是燕京人士，12岁的时候被蒙古兵俘虏，后来跟随蒙古远征西域，同时学习建筑工艺，后来官拜，提举燕京路征收货税、漕运、盐场及增道司天等事。和林城是仿效中原都城的设计，但是就夹杂了漠北和西域的特色。城内的宫殿称为万安宫，王子、诸王、大臣的府邸环绕周围，城内又有汉人市、回回市两个商业区，仲有佛寺、道观、回回礼拜寺同埋雅里可温教寺院。城门外面分别有牛市、羊市、马市、居市、谷市等等。呢座当时漠北最大嘅城市，建筑咗10几年先至基本上落成，当时已经系窝阔台死咗之后嘅事啦。
中华五千年之拖累监国，是由刘超文、温泉、李在堂、郑启明、林有荣、陈炳球、钟伟明和蔡雅各咁多位联合播演嘅。